感谢副主席，新西兰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有您来主持会议，我国代表团将与您通力合作。我们还祝贺瑞士主持了这样一个重大公约的审查会议。这次二审会的第二部分非常的重要，虽然疫情让我们会议的召开延期了。但是我们觉得，在日内瓦庆祝我们这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可以进一步的汇集关于这一公约的支持。我们想借此机会来讲一下，在第一个审查周期之后，我们要思考一下怎么样让公约在下一个审查周期进一步的发展，让它更好的实现其人道主义目标。在未来5年工作思考当中，从这里为起点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公约所设立的目标和宗旨。在公约之下，所有的缔约方都有同样的义务。我们有共同的愿景是非常清楚的，在公约的序言里面写得很清楚，是2008年通过的。在序言部分，我们指出我们要终止集束弹药所造成的苦痛和伤亡，并且不懈努力实现公约的普遍化和全面实施。这是因为在序言部分，我们基于的是国际人道法的原则，而且我们大力支持关心军队不打击民用目标这样的一个考虑，亦是除此同时呢，还要区分平民和军人。那这个是 CCM 的目标和宗旨，也是我们反对集束弹药的一个重大的原因。新西兰代表团有信心，从一开始公约的术语就要求我们就同一个愿景进行工作，不断推进人道主义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来减少集束弹药所带来的苦痛。这需要我们所有的人不懈地进行一致的努力，反对任何对于集束弹药的使用。有一些使用我们觉得根据人道主义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现在在有些情况下，也许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在的事实，保持这样的愿景不变。这是要求我们为未来的工作确定一个方向，它也给我们一个机遇，让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要通过的行动计划和洛桑宣言的目标。新西兰是最早加入公约的国家，我们的对于公约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。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参加相关的工作，在本审查周期，我们参加了一系列区域讲习班，在菲律宾、在乌干达等等地方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在纽约进行了会外活动。
Set out in Article 9 of the Treaty.
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宣传，鼓励缔约方提供情况，也就是怎么样在国内实施条约，而且通过双边或者其他各方进行工作。我们主要是还有一个视频，介绍国家实施措施，这样大家可以资源分享。 我们准备给相关的些国家提供需要的援助，建立法律或者其他的一些行政措施，这样充分履行公约，也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。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范本规范跟各国制定出来，我们可以这里边放上联合国的指南，我们只是要了解国家在国内实施国际义务，这个非常关键，这样可以真正促进公约，建立没有受害者的这样的情况。我们要充分的加以实现，成员国进一步的有所增加。关键的是激素弹药现在是受到一些限制，而且有些还要使用的这些国家，自从条约生效以来，他们确实受到了广泛的谴责。我们感到深深关切的，现在还有一些指控，而且一些证据使用激素弹药，而且在有些国家针对一些地区，其中包括最近在叙利亚和高加拉巴克地区使用激素弹药。我们呼吁要继续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情况下使用激素弹药。我们作为国家、国际组织、民间社会的这个代表，我们做尽大的努力，使激素弹药成为一种过时的武器，结束由这些非人道的武器造成的痛苦。最后，副主席，我可以再一次的表示，我们致力于参加公约二审会议，为此也叫重申我们的承诺。我们希望能够跟所有人合作，来实现我们这个愿景。谢谢。